第111集。
鲍千灵、齐六和向望海三个人匆匆地跟店家结了账，跨上坐骑，加鞭向聚贤庄进发，一路催马而行，时时回头张望，只怕那乔峰忽然乘了快马自后赶到，幸好始终不见。鲍千灵固然是个机灵之极的人物，齐六和向望海也都是阅历富、见闻广的江湖豪客，但是三个人这一路上商量推测，始终捉摸不透这乔峰说要独闯英雄宴是何用意。那齐六呼道：“哎，鲍大哥，你见到乔峰身旁的那辆大车没有啊？这中间只怕有什么古怪啊。”向望海道：“难道车中埋伏着什么厉害人物吗？”鲍千灵说：“就算车中重重叠叠的挤满了人，挤到七八个，那也塞得气都透不过来了，加上乔峰不足十人，到得英雄宴中那不过如大海中的一只小船，又能有什么作为呀？”说话之间，一路上遇到的武林同道见多，都是赶到聚贤庄去赴英雄宴的。这次英雄宴乃临时所邀，但发的是无名帖，那帖子上不署宾客姓名，见者有份儿，只要是武林中人一概欢迎。接到请帖之人连夜快马转腰同道，一个转一个，一日一夜之间的帖子竟也已经传得极远了。只因时间紧迫，来到聚贤庄的大都是少林寺左近方圆数百里内的人物，但河南是中州之地，除了本地武人之外，北上南下的武林知名之士得到讯息，尽皆来会，人数着实不少。这次英雄宴由聚贤庄尤氏双雄和阎王敌薛神医联名邀请。尤氏双雄尤记尤居家财豪富，交友广阔，武功了得，名头响亮，但是在武林中既没有什么了不起的势力，也算不上如何德高望重，原本是请不来这许多英雄豪杰的。可是那薛神医却是人人都要竭力与他结交的，这武学之士尽管大都自负了得，却很少有人自信能够打遍天下无敌手，就算真的自以为当世武功第一，也难保不生病不受伤。如果能交上了薛神医这位朋友，那自己就是多出来一条性命啊！只要不是当场毙命，薛神医肯伸手医治，那便死里逃生了啊。因此尤氏双雄请客，收到帖子的不过是自觉脸上有光，这薛神医的帖子却不啻是一道救命的符箓，人人都想今天跟他攀上了交情，日后自己有个什么三长两短，他便不能袖手不理，而在刀头上讨生活之人，谁又保得定没个两短三长啊？请帖上署名是薛慕华、游记、游居三个名字，其后附了一行小字：游记、游居复白，薛慕华先生人称薛神医。要不是有这么一行小字，收到帖子的多半还都不知道这薛慕华是何方高人呢，那来到这聚贤庄的只怕连三成也没有了。鲍千灵、齐六、向望海三个人到得庄上，尤老二尤居亲自迎了出来，进得大厅，只见厅上已经是黑压压的坐满了人，其中呢 有抱千灵识得的，有不相识的。一进厅中，四面八方都是人声，多半都说：“呵呵呵，鲍老板发财呀！”“哎呀，老鲍这几天生意不坏吧？”鲍千灵连连拱手，和各路英雄打着招呼。他可真还不敢大意。这些江湖英雄慷慨豪迈的固然多，气量狭窄的可也着实不少。一个不小心向谁少点了一下头，没笑上一笑打理，那说不定无意之中便得罪了人，因此而惹上无穷后患，甚至酿成杀身之祸。呵呵，那倒也不是什么奇事。邮局引着他走到东首主位之前，薛神医站起身来说道：“鲍兄、齐兄、向兄，三位大驾光临，当真是往老朽脸上贴金，感激之至啊。”鲍千灵连忙打礼说道：“哎呀，薛老爷子见召啊，鲍千灵便是病得动弹不得了，那也要叫人抬了来呀。”尤老大尤记笑道：“哈哈哈哈，你当真病得动弹不得，那就更要叫人抬了来见薛老爷子啦。”旁边的人都哈哈大笑起来。尤居道：“哦，三位路上辛苦了，请到后厅去用些点心。”鲍千灵说：“点心慢慢吃不迟啊，在下有一事请问。薛老爷子和两位尤爷这次所请的宾客之中，有没有乔峰在内呀？”薛神医和尤氏双雄听到乔峰两个字，均微微变色。尤记说道：“我们这一次发的是无名帖，见者就请。鲍兄提起乔峰是何意思啊？鲍兄与乔峰那厮颇有交情，是也不是啊？”鲍千灵说：“哈哈，乔峰那厮说是要到聚贤庄来参与英雄大宴。”他此言一出，登时群香耸动，大厅上众人本来各自都在高谈阔论，喧哗嘈杂，突然之间大家都静下来了。站得远的人本来听不到鲍千灵的话，但忽然发觉谁都不说话了，自己说了一半的话也就戛然而止。霎时之间，大厅上鸦雀无声，后厅的闹酒声、走廊上的谈笑声却远远传了过来。薛神医问道：“鲍兄如何得知乔峰那厮要来呀？”鲍千灵说：“是在下与齐兄、向兄亲耳听到的。啊，说来惭愧，在下三个人昨天晚上栽了一个大跟头。”说着，向望海向他连使眼色，叫他不可自述昨天晚上的丑事。但是鲍千灵知道，薛神医和尤氏双雄固然精干，而英雄会中智能之士更是不少，自己稍有隐瞒，定会惹人猜疑。这一件事情非同小可，自己已经被卷入了漩涡之中啊！一个应付不得当，立时身败名裂。他缓缓地从腰间解下软鞭，那张写着“乔峰拜上”四个字的小纸条还贴在那边上呢。他将软鞭双手递给薛神医，说道：“乔峰命在下三人传话，说到今日要到聚贤庄来。”跟着便将如何见到乔峰、他有何等言语等等情况，是一字不落、丝毫不改的说了一遍。向望海连连跺脚，满脸羞的是通红啊。鲍千灵泰然自若地将经过情形说完，最后说道：“乔峰这厮乃契丹狗种，就算他大仁大义，咱们也应当将他除了，何况他恶性已显，为祸日烈，倘若他远走高飞，倒是不易追捕， 哎呀，也真是冥冥之中自有天意，他居然要来自投罗网。邮居沉吟道：“素闻乔峰智勇双全，其才颇足以济厄，倒也不是个莽撞匹夫。难道他真的赶到这英雄大宴中来？”鲍千龄说：“只怕他另有奸谋，却不可不防啊。人多计长，咱们大伙儿呢，都来合计合计。”说话之间，外面又来了不少英雄豪杰，有铁面判官单正和他的五个儿子，谭公谭婆夫妇和赵钱孙一帮人。过不多时，少林派的玄难、玄寂两位高僧也到了，薛神医和尤氏兄弟一一欢迎款待。说起乔峰的为恶，人人均大为愤怒。忽然知客的管家进来禀报，丐帮徐长老率同传功执法二长老以及宋西陈吴四长老齐来拜庄。众人听了，心中都是一凛呐、啊！这丐帮乃江湖上第一大帮，非同小可。向望海说：“这丐帮大举前来，果然为乔峰做声援来了。”善正道：“乔峰已然破门出帮，不再是丐帮帮主，我亲眼见到他们已反目成仇。”向望海说：“嗨，故旧的香火之情未必就此尽忘。”游记道：“丐帮众位长老都是铁铮铮的好男儿，岂能不分是非袒护仇人呢？倘若仍然相助乔峰，那不是成了汉奸卖国贼了吗？”众人点头称是，都道：“一个人就算是再不成器，也绝不愿意做汉奸卖国贼。”薛神医和尤氏双雄迎出庄去，只见丐帮来者不过十二三人，群雄心下先自宽了，均想：莫说这些叫花头不会袒护乔峰，就算此来不怀好意，这十二三个人又能成了什么气候啊？群雄与徐长老等略行寒暄，便将徐长老等人迎进大厅。只见丐帮诸人都面有忧色，显然是担着极重的心事。众人分宾主坐下，徐长老开言道：“薛兄，尤家两位老弟今日邀集各路英雄在此，可是为了武林中新出的这个祸胎乔峰吗？”群雄听徐长老称乔峰为武林中新出的祸胎，大家对望了一眼，不约而同地吁了口气。游记说：“正是为此啊，徐长老和贵帮诸位长老一起驾临，的确是武林大幸。咱们扑杀这番狗，务须得到贵帮诸长老点头。否则要是惹起什么误会，伤了和气，大家就不免都要抱憾了。”徐长老长叹一声说道：“唉，此人丧心病狂，行止乖张。本来嘛，他曾为毕邦立过不少大功，便在最近咱们误中奸人暗算，也是他出手相救的。可是大丈夫立身处世，总当以大节为重，一些小恩小惠也只好置之脑后了。他是我大宋的死仇，毕邦诸长老虽然都受过他的好处，却不能以私恩而废公义，常言道大义灭亲。何况他眼下早已不是本帮的什么亲人了。” 徐长老此言一出，群雄纷纷是鼓掌喝彩。游记接着说起，乔峰也要来赴着英雄大宴，朱长老听了都不生嗨意呀、啊。个人跟随乔峰日久，知道乔峰行事素来是有勇有谋，倘若当真单枪匹马闯到这聚贤庄来，那可就奇怪之至了。向望海说，
我想啊，乔峰那厮乃是故布疑阵，让大伙在这儿空等，他却溜了个不知去向，这叫做呀金蝉脱壳之计。
吴长老伸手重重地在桌上一拍，骂道，脱你妈的金蝉壳，乔峰何等样人物，他说过的话哪有不作数的。向望海给他骂的是满脸通红啊，怒道，你要为乔峰出头是不是啊？向某第一个就不服气啊，来来来，咱们较量较量。吴长老啊，听说乔峰杀父母杀师父大闹少林寺种种讯息，心下是郁闷之极呀、啊、满肚子的怒气怨火，正不知道向谁发作才好呢。这向望海不知趣的来向他挑战，那当真是求之不得呀。他身形一晃，纵入大厅前的庭院，大声道，乔峰是契丹狗种还是堂堂汉人，此时尚未分明，倘若他真是契丹胡虏，我吴某第一个就跟他拼了，要杀乔峰数到第一千个也轮不到你这臭王八蛋。你是什么东西在这里啰里啰嗦，拖你奶奶的金蝉臭壳，滚过来，老子来教训教训你。向望海脸色早已铁青，唰的一声从刀鞘中拔出单刀，一看到刀锋，当时想起了乔峰拜上那张字条来，不禁一怔。游记说道，两位都是游某的贤客啊，冲着游某的面子呢，不可失了和气呀、啊。徐长老也说，
吴兄弟，行事不可莽撞，须得顾全本帮的声明。
人丛中忽然有人细声细气地说道，
丐帮出了乔峰这样一位人物，这名声果然好得很呢，真要好好的顾全一下才是啊。
丐帮群豪一听纷纷怒喝，
是谁在说话，
有种的站出来，躲在人堆里做矮子算什么好汉，
是哪一个混账王八蛋。
但是那个人说了那句话之后就此寂然无声，谁也不知道说话的是谁。丐帮群豪给人家这么冷言冷语的讥刺了两句，都是十分恼怒啊，但是找不到认头之人，却也无法可施。丐帮虽是江湖上第一大帮，但是帮中群豪都是叫花子，终究不是什么讲究礼仪的上流人物，有的吆喝呼叫，有的更是连人家祖宗十八代也都给骂到了。薛神医眉头一皱说道，众位暂息怒气，听老朽一言。群盖渐渐的静了下来，人丛中忽然又发出了那冷冷的声音，
很好很好，乔峰派了这许多厉害家伙来卧底，待会儿一定有一场好戏瞧了。
吴长老等人一听是更加恼怒啊， 只听得刷刷之声不绝，刀光耀眼，许多人都抽出了兵刃。其余宾客知道丐帮众人要动手，也有许多人取出兵刃，一片喝骂叫嚷之声乱成一团。薛神医和尤氏兄弟劝告大家安静，但是他三个人的呼叫只有更增厅上喧哗。便在这乱成一团之中，一名管家匆匆进来，走到游记身旁，在他耳边低声地说了一句话。游记脸上变色，问了一句话。那管家手指门外，脸上充满了惊骇和诧异的神色。游记在薛神医的耳边说了一句话，薛神医的脸色也立时变了。游居走到哥哥身边，游记向他说了一句话，游居也登时变色。这般一个传两个，两个传四个，四个传八个，越传越快，顷刻之间嘈杂喧哗的大厅之中寂然无声，因为每个人都听到了这样四个字：乔峰败庄。薛神医向尤氏兄弟点点头，又向玄难、玄寂二僧望了一眼，说道：有请。那管家转身走了出去。群豪心中都砰砰而跳啊，明知道自己这一方人多势众，大家伙一拥而上，立时便可将那乔峰乱刀分尸。但是此人威名实在是太大了，孤身而来显然是有恃无恐，实在猜不透他有什么艰险的阴谋。一片寂静之中，只听得蹄声哒哒，车轮在石板上隆隆滚动，一辆骡车缓缓驶到了大门之前，却不停止，从大门中直驶进来。尤氏兄弟眉头深皱，只觉得此人肆无忌惮，无礼以及呀。只听得咔咔两声响，骡车轮子碾过了门槛，一条大汉手执鞭子坐在车夫的位子上，骡车围子低垂，不知车中藏了些什么。群豪不约而同的都瞧着那赶车的大汉，但见这人方面长身，宽胸粗膀，眉目之间不怒自威，正是丐帮的前任帮主乔峰。